藏传佛教简介，慈城罗珠堪布著。虽然很多人在学藏传佛教，但其中有些人却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修法见解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对各个教派的不同观点也缺乏准确的认识，这就势必会导致许多疑问。如果不澄清疑问，就会对修行造成障碍。因此，对所有正在修学或准备修学藏传佛教的人来说，从整体上了解藏传佛教，既相当重要，也十分必要。由于藏传佛教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想在短小的篇幅内深入介绍藏传佛教，肯定有相当大的难度，所以我只能简单的讲一讲。一、藏传佛教的称谓。首先介绍称谓，藏传佛教。有些书与有些人称藏传佛教为喇嘛教，这不是一个准确的名称。极少数称藏传佛教为喇嘛教的人也许觉得，藏传佛教只是西藏喇嘛发明的宗教，而并不是佛教，因此才故意这样称呼。但这种看法肯定不具普遍性，因为藏传佛教已经被全世界的佛教界所公认。无论如何，就像汉传佛教不叫和尚教一样，藏传佛教也不叫喇嘛教，正确的称呼应为藏传佛教。二、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异同。藏传、汉传之间只是传承的差异，实际上都是佛教。譬如说，藏汉译本的中论就是从一个梵文蓝本翻译成两种文字的，其中除了极少数翻译上的差别以外，包括寄送的数量、顺序以及寄送的内涵等等，大体上也是一致的。我以前也讲过中论，当时用的是鸠摩罗什译师翻译的版本。从中我发现，除了几个句子以外，其内容跟藏文版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也翻译得非常好。首先，用词简练，虽然字数不多，基本上是五个字的寄送，但涵盖的内容却非常丰富。再有就是，每一个句子的内容表达得非常清楚、准确，词句也十分优美。当然，藏文版的中论也有这些特点，不仅仅是中论，包括其他的经典、论典，无论翻译成什么文字，其大致内容都一样，无非是语言的不同而已。不过，汉藏佛教的传播方法却稍有不同。据史书记载，内地以前的大成就者在传法时，主要以讲经为主，撰著论典普遍较少。关于这个问题，从大藏经的收藏内容中也可略知一二。譬如说，在汉传佛教的大藏经中，虽然有很多印度的经论，甚至包括以前藏传佛教大藏经里所没有的经典与论典，但却很少看到内地高僧们自己写的论著。我们从中所见到的论典，都是月称菩萨、世亲菩萨等印度论师们写的。而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却认为，无论学者也好，成就者也好，若想直接去解释、归纳佛经意趣是很困难的，毕竟佛经的涵盖面十分广博。虽然藏版大藏经有100多函，但也仅仅是佛经当中的很少一部分。除了人间以外，在龙宫、非人处所、空行刹土等很多地方都留有佛经，要解释浩如烟海的佛经是需要方法的。方法是什么呢？整个释迦牟尼佛传法时期，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皆在佛前听闻，他们可谓了知佛法全貌的两大典范。之后，龙树菩萨传承了文殊菩萨的思想重点，撰著了《中观六论》等甚深派论典。世亲菩萨、无著菩萨则继承了弥勒菩萨的思想脉络， 也留下了大量广行派的论点。后来，西藏的高僧大德又将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的法脉一代代地传承下来。他们认为，佛经需要靠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的智慧来解释，而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的密意又需要依赖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的智慧来阐述，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的意趣又需经由其他的高僧大德来演说。所以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留下了许多高僧大德阐释经论密意的各种论点，虽然在文革期间被损坏的非常多，但是如今在藏地的每一个寺庙里还是藏有大量的论著，虽然其中也包括大小五明，诸如医学、声明、史学、天文、星算等著作，但这些只占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大部分论点都是诠释佛经的。举个例子，针对现观庄严论或者入行论智慧品的内容，都有上百个注解、难释等。而在丹珠尔里面，印度本土的现观庄严论解释仅有11部，其他的上百个论著都是西藏的高僧大德们撰著的。他们将佛法的精华归纳浓缩写成了这些论著，对后人理解佛经的确大有裨益。藏地有很多规模不同的佛学院，其大部分课程是显宗的五部大论，另外的少部分课程安排了密宗的内容，所以藏传佛教本身就是一个显密圆融的完整体系。三、藏传佛教的分类。一、宁玛派。一、概况。提起藏传佛教，首先要介绍的就是宁玛派。宁玛派是佛教刚刚进入西藏，直到赞普朗达玛灭佛为止，在很长时期内于西藏形成的唯一教派，它是整个藏传佛教的基础。宁玛派的教义包含九乘、声闻、缘觉、菩萨乘以及所有的显宗，其中的声闻、缘觉乘囊括了所有的小乘，菩萨乘则包括了所有的大乘佛法。密宗又分外密和内密，外密包括释部、行部、瑜伽部，内密包括马哈瑜伽、阿努瑜伽、阿底瑜伽。宁玛派的九乘既包含了所有的解脱道，也包含了所有的人天道。密宗是所有显宗的精华，而大圆满又是所有密宗的精华。每一种内密里面都涉及四种灌顶，对应于四种灌顶又有越来越深越来越高的四种修法。第四级灌顶的修法是什么呢？在一般的密宗里面叫做圆满次第的修法，在宁玛派当中则把第四级灌顶的修法或圆满次第的修法独立划分出来，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修法，叫做大圆满。其实在所有的内密里面都有大圆满的内容，只是宁玛派把它单独列出来了。宁玛派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圆满修法，也即阿底瑜伽。因为九乘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乘跟显宗的汉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当中的萨迦、噶举、格鲁派等等的显宗修法是完全一致的，外密的释部、行部、瑜伽部也跟格鲁、萨迦等其他教派的密宗修法没有什么差别。哪怕是内密的马哈瑜伽、阿努瑜伽，其很多修法也基本上一样，差别也不是很大。虽然马哈瑜伽、阿努瑜伽或者格鲁、萨迦等教派的内密修法各有所长，但没有一个能像宁玛派的大圆满修法讲的那样具体透彻。大圆满的证悟方法非常丰富，远远超胜于其他密法。1300多年前密法开始传到藏地， 之后，莲花生大师和布玛莫扎又亲自将密法的大圆满这部分带到西藏来弘扬。在此之前的修行者，无论是内地的还是其他地方的，虽然历尽千辛万苦去印度参学求道，实际上却没能把真正的密法带回来。唐玄奘法师当时去那烂陀的时候，是有无上密法及内密或大圆满的，但是他也没有把大圆满带到内地。我想可能是与众生的根基是否堪为法器有一定的关系吧。朗达玛灭佛以后，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在后弘期的西藏历史上，有400多位智慧超群的翻译家去往印度，在包括那烂陀在内的众多佛教大学参学，但当时印度宁玛派的教法已经很少见了。翻译家们偶尔会在一些修行人的经函里发现一两章这种经文，但当问他们这是什么经时，他们会回答说，这是老一辈留下的，我们也不懂。其实不是他们不懂，他们在秘密的修持，只是保密不公开而已。实际上，在莲花生大师注释的时候，大圆满也是保密不公开的。莲花生大师的时代过了以后，在印度就更看不到宁玛派的教法了。二，宁玛教法的传播途径。宁玛派教法的传播途径有三种。第一种是经，所谓经是指像显宗的《法华经》《大方广华严经》等佛陀亲口所说的经书一样，从普贤王如来直到莲花生大师之间一脉相承不间断地传下来，从而流传至今的经文。这些经在宁玛派的教法当中占了相当一部分的比重。第二种是佛藏或佛藏品。我听说国外有一些人在研究佛藏，但是从未听说内地有人在研究和挖掘佛藏。这方面的汉文书籍我也没有看到过。也许大家都忙着搞经济，跟钱没有多大关系的事越来越没有人做了。不过这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说不定也有人在钻研这方面的课题。宁玛派最神奇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佛藏品。虽然其他教派也有佛藏品，而且在那些教派的上师当中也有很多人可以取佛藏品，但佛藏的源头却是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所处的时期是乾弘期，那个时候只有宁玛派，所以绝大多数佛藏经文是宁玛派的。佛藏是非常重要的藏经方式。如果说某一天发生核战争，整个地球被摧毁了，佛藏密法也是毁不掉的，这一点我们大可放心。因为佛藏是藏在佛藏大师心里面的。从外表上看，佛藏大师每次取佛藏的时候，或者是在湖泊当中，或者是在岩石神山当中取出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佛藏的一个信息而已，真正的佛藏不需要外界的条件。当年莲花生大师给弟子们灌顶传法之后，就把各种灌顶修法仪轨的传承交付给不同的人，并特别嘱咐不同的护法神保护这些佛藏。莲花生大师也同时受记，未来什么时候需要这些佛藏法，什么时候就能取出来。正是依靠这种殊胜因缘，才使藏密不会断绝。只要有一位标准的佛藏大师，就可以从他的心田里取出佛藏。在取出的佛藏中，灌顶、修法、仪轨的传承应有尽有，而且传承非常清净。这是莲花生大师特有的非常伟大的弘扬密法续佛慧命的窍诀。依靠这种窍诀，藏密永远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毁灭，除非众生的福报穷尽了，那只有另当别论。 服藏品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修法，也有佛像、甘露等等，可谓应有尽有。但最重要的是佛经。佛经里面的一部分是灌顶内容，一部分是与灌顶有关的修法，还有一部分是修法仪轨，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从前行到正行的一系列具体修法。服藏品的传承非常清净，是由莲花生大师直接传给服藏大师的。如果我们去听这个法，修这个法，则莲花生大师跟我们之间就只有一个人的传承间隔。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有真就有假，服藏品当然也不例外。莲花生大师也曾亲口说过，服藏品也有真假之分，那些被魔或者鬼神加持了的人，也可以在岩石、湖泊甚至空中取出佛像等等，但是不是真正的服藏就很难说了。那么我们怎么确认服藏的真假呢？虽然服藏品的真伪很难确认，不过也有一些方法。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服藏品一方面藏在人的心里面，另一方面它的信息会藏在一个类似珠宝盒的宝匣之中。我曾经见过法王如意宝上一世取出来的由莲花生大师传下来的服藏，还有法王如意宝今生自己取的服藏，都是很小的一张纸，上面只有两三个字或者五六个字。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来看，那只是简单的一张纸而已，但事实上这张纸的尺寸规格是非常有讲究的，上面写的内容也不是我们现在用的藏文，其中有些是字，有些是一种符号，这些字和符号都有严格的要求。通过这些字和符号，一个真正的服藏大师就可以辨别出另外一个人的服藏是真是假。还有，如果经过某个服藏法的灌顶，修持该服藏法之人感觉内心很有收获，修行有长足的进步，或者当地出现十分吉利的瑞象，就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服藏是一个真实的服藏。否则，倘若所有修习此法的人都不吉祥、不顺利，修行没有进步，或者自从取了这个服藏以后，当地发生了很多灾难，出现了许多不吉利的事情，就证明这个服藏不是真正的服藏，而是被魔加持了的服藏，是很危险的服藏。所以，了知这些区分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若要念修服藏法，应选择像法王的上一世列绕琅巴大师那般的全西藏高僧大德公认的服藏大师所取出的服藏品，他们所传的灌顶修法是最可靠最踏实的。而在一些小寺庙里面，也有人自称是服藏大师，但其中有些号称是莲花生大师传下来的服藏品，其实却是他们自己随便写的一两张纸。这种情况以前有，现在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不是真正的服藏品，大家心知肚明。我的意思不是说小寺庙或偏僻地方肯定没有服藏大师，我要强调的是，假如不是从真正的公认的服藏大师手里传出来的服藏品，我们就不能盲目接受，当然也不能随意毁谤，因为我们既没有这样的责任，也没有这样的智慧。说到这里，也许会有人问，既然服藏是藏在人的心里的，为什么还要到外面去取呢？这是一个外缘外因。我刚刚讲过，服藏大师取出来的纸上写的字很奇怪，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就算看得懂，似乎也显得很无聊，没有什么内容。比如说，一片服藏的纸片上面说，开春的时候，莲花生大师和弟子们搭起丝绸帐篷，住在某某地方。 那时每天清晨，我们的眼前有一群群的鸳鸯和布谷鸟唱着歌飞来飞去，当时的气氛非常好。就这样一段话，不知道什么意思，也根本不是什么经文。但是伏藏大师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立即就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莲花生大师时期，我们众师徒在一起，莲师给我们灌顶传法，并说了如是这些话，然后依靠这句话，伏藏大师就会在心里显现出完整的伏藏内容。在有些伏藏的纸片上，只有几个我们看不懂的字，有空行岔途的文字，也有当时一些内部小规模流传而并不公开的文字。伏藏大师在看到这些文字以后，立即会从心里显现出当时的所有灌顶和传承内容，然后轻车熟路地写下来。有时仅仅依靠一两个字的信息，就可以写出两三本甚至七八本书。然而这些书的内容绝不是随便写的，平时我们让他写，他也写不出来。但在因缘和合的时候，伏藏师就会一五一十地想起当时的情景，并一一记录下来。外面的伏藏就可以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当然，伏藏品并不真正需要什么外援，在外境发生转变的时候，如果因缘具足，伏藏品一样可以保留下来。比如假如出现湖泊干涸或消失等情况，原本放在湖泊里面的伏藏会自然而然地自行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事实上，伏藏并不需要湖泊和森林等载体，即使是空中都可以藏伏藏品。法王如意宝的传记中有记载，在我们还没有去学院的时候，就在十几个人做会供的当下，法王从空中取出一个宝匣。这不是神话故事，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以目前的物理学常识来解释空中出现一个宝匣的现象，恐怕有一定的难度。但如果从量子物理最深的高度来探讨这一现象，就是有可能的。量子力学认为，世上所有的物质都是从纯能量当中产生的。既然如此，那么宝匣完全有可能在空中产生。不过想完全用科学来解释伏藏还有一定的距离，至少目前的科学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话说回来，不仅法王如意宝，包括以前很多的高僧大德都从空中取过伏藏。一个真正的伏藏取出来之后，都会度化一定数量的有缘众生，特别是在刚刚取出来的时候。就像在释迦牟尼佛刚刚转法轮不久的500年当中，修行成就的人特别多，后来修行成就的几率会慢慢减少一样。一个伏藏法刚刚取出来的时候，如果能如理修持，它的加持力会非常大，很容易获得成就。法王的著作里也有很多取出不久的伏藏法，比如金刚萨埵伏藏品的修法等等，希望大家能珍惜这些因缘。顺便讲一下，我们不能认为金刚萨埵的修法只是一个忏悔法门，需要忏悔才念修金刚萨埵，不需要忏悔就不用念修。其实金刚萨埵是一切坛城的主尊，依靠金刚萨埵既可以忏悔业障，也可以修持共同与不共同的西地。作为密城弟子，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见解。接下来介绍伏藏是如何藏在人的心里面的。近期出现的催眠术被国际上公认为是合法的学术项目。我想催眠术这种自然现象与莲花生大师当时藏伏藏的方法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譬如说，我们醒着的时候会胡思乱想，有很多杂念，这就很难回忆起小时候 或者更久远的事情，但通过催眠就可以把人的意识降到一定的水平，粗大的杂念自然消失。虽然未到阿赖耶识的地步，但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下就比较容易回忆从前。同样的道理，无藏不会隐藏在第六意识里面，更不会隐藏在阿赖耶识当中。莲花生大师认为，虽然无藏大师们是很了不起的修行人，即使不是成就者，也至少是开悟的人，但他们也会受生死轮回的影响，要经过很多生生死死。在这些生死轮回的过程中，意识是不断变化的，不断毁灭又重新唤醒，期间很多东西都会被忘掉，所以无藏不能藏在第六意识之中。那么莲花生大师把无藏埋在什么地方呢？藏在如来藏，也即证悟空性的智慧当中，因为这个智慧永远不会改变。比如说，大海的海面是波涛汹涌起伏波动的，而海底却基本上如如不动。同样，我们的第六意识就像大海表面的海浪一样不断生灭变化，但如来藏却像海底深处一样恒定不动，即使历尽生死轮回也不会动摇如来藏。所以莲花生大师才会把佛藏藏在如来藏的智慧中。当开发佛藏的因缘聚集的时候，佛藏师只需进入证悟智慧的境界，佛藏的内容立即会全部显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很多佛藏大师在写完了整个佛藏内容以后，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以前法王如意宝跟我们讲过，很多佛藏大师有过这样的感觉，如果一个佛藏出世的机缘成熟的时候，佛藏师必须要写出来，如果不写出来，佛藏师就会不断受到干扰，感觉非常不舒服，脑海中反复出现这个佛藏，晚上睡都睡不着，一旦写成文字以后，所有的干扰当即消失。佛藏是非常奇妙的佛法传承方式。莲花生大师也说过，藏密的最后一个希望就寄托在佛藏身上，因为佛藏永远都不可能被彻底毁灭。然而目前藏地有些人写书，既不是写论点，也不是写见解、行为、修法，而是写一些仪轨。所谓的仪轨在藏区满地都是，如果我想编撰几个仪轨也不成问题，找几本书，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拼凑一个给你们，说是我的佛藏，我想没有人知道是假的。所以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在此我要提醒大家，就算你们觉得佛藏有多么奇妙、多么殊胜，也不能认为一旦遇到佛藏修法就可以马上成佛，所以一听见佛藏便不加谴责，趋之若鹜。假如缺乏应有的知见，以后再遇到一个自称是佛藏大师的人，拿着一两张经文给你们宣称是佛藏的时候，你们也许就会在没有任何理性观察的情况下，单凭感觉随顺而转了。要知道，假的佛藏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对我们的修行无利无害，但是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另一种结果就是修行不但没有成就，甚至连世俗的一切都越来越不吉利，这是最恶心的结果，也是对我们伤害最大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慎重对待佛藏。虽然藏地其他教派真正的高僧大德中也有莲花生大师的化身，亦或莲花生大师弟子的化身，其中有很多是取过佛藏的，像宗喀巴大师、噶玛巴大师等等，但佛藏的主要来源却是宁玛派。第三种是镜像，镜 就是清净的净，相就是指形象。换言之，也可以称为净境或净观。它是什么意思呢？修正非常好的那些上师，在梦境或入定当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漫游莲花生大师的刹土或者极乐世界等清净佛刹。在漫游的过程中，会在佛菩萨座前听闻到很多教法。当他初定或从梦中苏醒过来之后，将这些修法完整无误地记录下来，便形成了一种修法或者仪轨。法王如意宝的著作里面有一部分就是这样来的。以后你们修行达到一定的境界，可以漫游佛刹的时候，也同样可以写出静观的修法。不过，如果只是做了一个吉祥的梦，梦中佛、菩萨、上师给自己说了几句话，自己醒来后也能清清楚楚地把它记录下来，这是不是镜像法呢？不是。镜像法不会那么简单，它有一定的特征，具有包括灌顶、修法、仪轨及解说在内的完整体系。当然，有些镜像法也只有三四句，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否认所有文字短小的镜像法。但现在要鉴定真假镜像法的确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很多可以鉴别镜像法的，像以前那样被公认的高僧大德已经越来越少了。藏地有些上师虽然可以鉴定，但总的来说还是十分稀有。正是因为真假难辨，无论是经典、佛藏亦或镜像法都有真有假，所以密宗要求一定要观察上师，这一点也显得尤为重要了。就像因明所说的一样，要证明佛教的观点成立，首先要证明佛是真实语者，然后就可以相信佛所说的一切法。同样，通过长期周密细致的观察以后，我们就会对所观察的上师建立起稳固的信心与正知正见，这样就能如法的依止真正的善知识，对他的所言所行，即使当时不太理解，不好接受，也不会对上师生邪见，而会始终相信上师是正确的。否则，如果当初没有如法观察，必然会引发严重的后果。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此藏传佛教才会对观察上师有着严格的要求。对于没有条件观察的人来说，一直法王如意宝和他的上一世以及很多藏地公认的高僧大德应该没有问题。综上所述，只要如理如法的观察善知识，依止善知识，即使遇到各种问题也会得到圆满解决。三、宁玛派特有的殊胜法门大圆满。我学习佛法很长时间了，现在总结起来，学显宗的时间远远超过学密宗，因此对显宗也比较了解。如果毫不夸张的评价，显宗的精华是密宗，密宗的精华是大圆满，这不是我信口雌黄，因为对此有校正也有理证。在整个藏传佛教中，真正弘扬大圆满的就是宁玛派。宁玛派有不共同的序部24个卷制，却没有列入藏传佛教大藏经的经教部分甘珠尔的目录里面。因为前辈的高僧大德们认为，宁玛派的这些法基本上都跟大圆满有关，都是密宗当中的密宗，是非常秘密的内容，所以不能列在大藏经的目录里面，而应该单独列出。在德格印经院的目录中，除了几部宁玛派的序部以外，其他的都看不到，都是独立保存的。为什么要保密呢？因为大圆满是显密所有法的精华，非常珍贵，所以才不能随便公开。 这并不意味着大圆满有什么缺点，也不是大圆满不能跟众生见面。可是现在大圆满已经无法保密了，随便在一个较大的寺院流通处都可以看到很多有关大圆满的书，翻译成各种语言的大圆满修法也随处可见。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这只能表示法本不保密而已。法本真正的意义没有人懂，也就相当于没有公开。大圆满彻确的部分读起来似乎很简单，就像六祖坛经一样，一般人也看不出什么来。其实大圆满的真正内容还是没有公开，仍然留在藏地的山沟里面。当然现在国外也有很多上师在传大圆满，他们的弟子当中也有一些成就者。我听说英国的一位癌症晚期患者，一个敦珠法王的弟子，临终时出现了很多大圆满书上讲到的成就标志，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不能说大圆满的修法只能在西藏，但它的发源地在西藏。西藏的教派当中真正的大圆满的传授、灌顶、修法都在宁玛派当中，其他的像格鲁巴等教派也在接受大圆满的修法和灌顶，但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大圆满，他们也认为大圆满就是宁玛派的。宁玛派的大圆满实际上跟其他密法也不矛盾，在不矛盾的基础上它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没有宁玛派，藏传佛教虽然也有五部大论、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等内容，却唯独缺少了大圆满以及和大圆满相关的一些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作为宁玛派的弟子，我们一定要修大圆满。虽然我一直告诉你们不要急着修大圆满，它和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我并不是说大圆满不能修，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修。大圆满肯定要修，但在修大圆满之前必须要修加行。在没有修加行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去修大圆满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不但修不成大圆满，甚至会让我们对佛法失去信心。如果出离心、菩提心的基础都没有建立起来，将来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注重修行次第，严格按照佛、菩萨、上师们的要求去修，这样肯定会成就。否则，倘若随顺自己的妄执，既不修加行，又不修出离心、菩提心，直接去修大圆满，我敢保证这种做法很难解脱，无非种点善根而已。现在外面的说法很多，有些人说需要修五加行，有些说不需要，有些人说需要文思，有些人说不需要。那么到底需不需要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其实答案很简单，你们自己去看。假如连大圆满最基本的密宗最常见的知识都不懂的话，就需要文思。反观自相去、出离心、菩提心等所有的基础都具备了，只是没有证悟而已，那就不需要修五加行，可以直接修大圆满了。否则如果出离心没有、菩提心也没有，甚至业障非常深重，打坐一个小时又昏沉又掉举，就说明需要修加行，积累资粮，忏悔罪业。因此该怎么做问问自己就恍然大悟了。二、萨迦派。萨迦派的见解与噶举派基本一致，加行又与宁玛派大致相同。虽然大圆满的一些修法是其他藏密教派中看不到的，但萨迦派也在修大圆满的一部分修法。萨迦派最兴盛的时期是萨迦班智达时代，萨迦班智达等大德都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们以卓绝的智慧撰著了大量而珍贵的论典，成功地指导着后学者的修行。从古至今， 藏传佛教其他教派在戒律、俱舍论等论点的诠释方面，一直沿用萨迦派大德的著作。很多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都是萨迦派的弟子，包括宗喀巴大师的上师和宗喀巴大师的两大弟子克珠杰和贾曹杰。萨迦派在藏传佛教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不可估量的贡献也由此可见一斑。萨迦派的主要观点是首先全盘接受中论等龙树六论中有关中观方面的空性，并在空性基础上加上如来藏的见解。萨迦派具体的修法就是喜极金刚的生缘次第和道果的修法，这些修法属于无上密宗的生缘次第，不过与大圆满的修法还是有一定的差别。萨迦派有一个文殊菩萨亲传的加行修法，叫做离四欲修。四欲就是四种贪欲，也即远离四种贪欲的加行，实际上就是修出离心和菩提心。具体内容如下：第一，贪欲今生非修法者，若称作修法者，最低限度不能对现世有贪欲心，否则为了今生的健康、长寿、发财，所做的念经、观修等善行，皆与解脱无关。注：佛法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广义指所有的善事都是佛法，狭义指能获得解脱的修法才是佛法。此处从狭义的角度而言，以这样的发心而修行的人，也根本谈不上是修行人。第二，贪欲轮回非出离心。无论贪着此世或来生的轮回，皆不具足出离心。第三，贪欲自利非菩提心。自私自利与菩提心相违，凡有爱执自己之心，皆无菩提心可言。第四，若有执着非正见。无论执着有、执着无、执着空性、执着光明，凡有执着都不是正见。此修法实际上与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中所讲的修行次第完全一致，只是宣讲的角度略有不同。后者从正面的角度来阐释，而离四欲修却以否定的角度来解释。无论如何，出离心和菩提心是任何教派都必须要修的。三，噶举派。噶举派一直以拥有众多苦修者而著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因传奇般的事迹而备受瞩目的米拉日巴大师。其实噶举派还有不胜枚举的许多不被外人所知的修行成就者。如今在藏地很多神山或寂静处仍清晰可见当年修行者的足迹。当初没有雄伟的寺庙，也没有清静的道场，修行人只能在山上搭建茅棚。这些小房子基本上都是由石块和石板构建而成，仅够一人容身，旁边一个很小的土灶。就在这样的地方，不知成就了多少功德盖世的苦修者。噶举派的加行修法和其他教派完全相同，也是修出离心和菩提心，但正行的修法却是大手印。为什么叫大手印呢？手印也即古代国王的印章，如同现今政府的公章，只要盖上了国王的印章，任何人都无法超越，无法推翻，只能接受。同样的，大手印就是空性和光明，如同国王的印章一般，任何事物都离不开空性和光明，因为其本体既是空性又是光明。当然，有时经论里称大中观也叫大手印，有时也称大圆满为大手印，这都是因为佛法名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之故。 麦朋仁波切的著作中也有一些噶举派大手印的简单修法，从表面上看与大圆满的修法十分相似。实际上，在萨迦派、噶举派和宁玛派这三个教派的具体修法中，除了大圆满特有的一些修法以外，其他修法都是很相似的。达摩祖师的禅宗也很像大手印的有些修法。四、格鲁派。格鲁派有新旧两种，旧派也称噶当派，涌现了一大批以阿底峡尊者的弟子为代表的修持严谨的大成就者。新派称为格鲁派，是由宗喀巴大师建立的教派。格鲁派的特点，一是整个僧团的每一个出家人的持戒都非常清净，要求也非常严格；二是深广的文思经教，几乎每个格鲁派的小寺院都会为僧众安排文思的内容；三是着重强调单空的修法。格鲁派的修法主要依据《菩提道次第广论》，而广论的来源则是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根据该论的密意，宗喀巴大师创立了上、中、下三世的修行之道，其中有共同和不共同两种修法。不共同或特殊的修法和见解与宁玛派与噶举派基本上一样。关于这一点，从宗喀巴大师本人以及他的弟子等格鲁派成就者撰著的论点中可以知道，但这些修法是不太公开的。为什么在公开场合或普通传法中不强调这些修法呢？宗喀巴大师解释说，初学者刚刚修行就妄谈什么大空性、不执着、远离一切戏论等等，实际上不可能有什么证悟，甚至连空性的感受都不可能升起。因此，宗喀巴大师后来就开始着重强调中观的单空部分，因为首先以单空修法既可以清净烦恼，断除贪、嗔、痴等人我执与法我执，而且不容易走弯路，普通人也比较容易接受。然后再通过这种方法引导众生最后进入大中观的境界。所以宗喀巴大师晚期的一些著作和大师的首座弟子写的书里面几乎都是单空方面的内容。尽管单空修法跟其他教派的修法并没有冲突，但仍然有一些不共之处。稍微懂一点中观的修行人都能看出其中的差别，不像其他教派的修法，除了很专业的人以外，其他人若想清晰地辨别就有一定的难度。目前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修法。前几年讲过的麦朋仁波切的空性修法就提炼了很多中观的精华，是一部非常完整的修法。如果不修这些单空修法，而好高骛远地去修大光明、大空性，很多人的修行还是会失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虽然我们修了出离心、菩提心，根基相对比较成熟，但一下子要去接受大圆满或大手印等等还是相当困难的。只有当出离心和菩提心日渐成熟之后，首先去了解一下单空，树立起空性的见解，然后在一定的时间中修持单空的修法，依此才会断除粗大的烦恼，剩余的一些细微执着再用其他的修法根除，结果就易如反掌了。单空修法是由释迦牟尼佛宣讲并经龙树菩萨传承下来的，不是除了格鲁派以外的其他教派就不提单空，只是宗喀巴大师格外强调这个修法而已。同时，单空修法也是所有修行人都应该修持的基础。可以说，宗喀巴大师提倡的这种修法非常踏实，非常实用，特别适合现代人。我曾一再强调， 在出离心、菩提心没有成熟之前，基本上不考虑修什么空性、大圆满等等。一旦出离心和菩提心达到标准以后，虽然也可以修大圆满，不过之前修一修单空，修行的境界会非常稳固。在宗喀巴大师以后，格鲁派也出现了很多的高僧大德和成就者，他们撰写了大量的论典，对佛法和解释五部大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藏传佛教缺少了格鲁派，出家人的持戒不会被广泛弘扬，文思方面也不会如此深入，单空修法也不会这样强调。因此，格鲁派也被誉为是整个藏传佛教的基础。五、觉囊派。觉囊派最强调的就是如来藏，虽然其他教派也讲如来藏，但没有觉囊派宣说的那么完整。该教派确实是如实的阐述了释迦牟尼佛三转法轮的密意。觉囊派的显宗见解主要是第三转法轮的如来藏。在修密宗的时候，他们比较注重十轮金刚的修法。觉囊派的家行与普贤上师言教的内容没有两样，除了一些传承上师的观想不太一样，或者有些地方加了一些修法，有些地方少了一些修法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佛陀初转法轮所讲的出离心、四圣地、人无我等法门，如今每一个教派都在宣说。第二转法轮的空性也是每一个教派都要修学的内容，只是格鲁派特别强调而已。只有觉囊派才适时地弥补了第三转法轮有关如来藏光明方面的缺口。第三转法轮的见解和十轮金刚的见解联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修法。这一修法一直延续至今，从而形成了藏传佛教非常完整的学修体系。六、悉节派。悉节派着重强调并专门弘扬的是以断行的方式修持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什么是断行呢？我们都知道普贤上师言教里有一种古萨里的修法，就是修断法的。虽然悉节派属于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但这个教派没有形成像格鲁派、宁玛派那么完整的体系，后来就散落在各个教派当中了。在悉节派当中也出现了许多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在藏传佛教当中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教派，他们都属于真正的佛教。以上大致介绍了藏传佛教的部分教派，顺带介绍一下本教。很多居士认为本教也是释迦牟尼佛法，其实本教本身不属于释迦牟尼佛法，而是藏地的一种宗教。本教可不可以学呢？当然可以，每个人的根基不一，信仰不同，只要你愿意学任何一种宗教都可以，这一点佛陀也不排斥，更何况是我们呢？但不能把本教当作释迦牟尼佛法来学，这是错误的。如同儒教、道教不是佛教一样，本教也不是释迦牟尼佛法。虽然本教寺庙的某些上师、僧人也在修学释迦牟尼佛法，包括大圆满，本教的经典中也有本教的大圆满等法，但这是他个人的事情，不能代表该教派的本质，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有些本教的上师会说，本教和释迦牟尼佛法是一样的，你学哪一个都可以。实际上，本教和释迦牟尼佛法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没有皈依释迦牟尼佛法的三宝。本教如果皈依释迦牟尼佛法的三宝，那就是释迦牟尼佛法，否则就不是。如果能通达分辨的标准，问题也就很简单了。据历史记载， 像汉地的道教一样，在释迦牟尼佛法还没有传到西藏之前，本教就已经存在了。莲花生大师来到西藏以后，其中一部分人皈依了释迦牟尼佛法，另一部分人仍然保持原有的信仰，这就是如今的雍仲本教的源头。既然本教不是释迦牟尼佛法，那么本教能解脱吗？虽然有他们自己的经论中所说的究竟解脱，但绝不会有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究竟解脱。如是因感如是果，因果不会错乱。除非是前一辈的本教上师修持释迦牟尼佛法，证悟后将修法传播下来，因为他的修正是从释迦牟尼佛法而来，故而他证悟的成就会有释迦牟尼佛法的境界。四、藏传佛教的特点。藏传佛教每个教派都有显宗和密宗两部分。据佛经记载，再过2000多年以后，无论藏传、汉传，所有出家人戒律方面的传承会中断。出家人的戒律本身是有限的，在众生烦恼粗大时，出家人的戒律和显宗的一些修法有可能越来越难以普及，适应的范围会越来越小，以致最后消失。藏地本来就没有比丘尼戒的传承，但比丘戒的传承却从未间断，每一代都记录得十分详细，比如谁传给了谁，谁又传给了谁，一代一代传戒人的传记都有清楚的记载，迄今为止有着极为清净的传承，这是藏传佛教在戒律方面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据佛经记载，多年以后显宗的一部分会消失，但是只要有佛出世传密宗，密宗就永远不会消亡。密宗没有期限的界定，只要人类不灭亡，密宗就不会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密宗非常适应烦恼特别粗大的末法时代众生的根基，烦恼越粗猛，密宗越兴盛，这对大多数面临强大生活压力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作为琐事繁多的现代人，想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佛法的三藏十二部，几乎不太可能，更何况是自己去提炼一个完整的修法呢？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在全球很多地方都盛传着经由翻译而面世的各种藏传佛教的书籍和修法，其中有许多是修行成就者提炼出来的精华，都是现成的修法。例如，仅仅是一个金刚萨埵的修法，都有广的、略的、再略的、非常略的各种层次的修法。处于忙碌生活中的修行人就可以选择修一个比较简单的，几十分钟、几小时就可以修完的修法。因此，藏传佛教非常适应当前众生的根基。另外，藏传佛教还有独特的服藏法，这一点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所以密宗永远也不会彻底消失。当然，汉传佛教也有非常好的修法，比如净土宗，对任何人都很适应，各行各业各种层次的人，有智慧没智慧，有修行没修行，有文法没文法，都可以修，范围很广且方便易行。不过我个人认为，相对而言，他们在修法仪轨方面稍稍有所欠缺。以菩提心修法为例，从前行到正行，从正行到回向，一系列的思维方式所具有的规范与次第，至少我还没有看到汉传佛教有类似的非常具体的修法，也许有，但也不见得很普遍。我这样讲的目的并不是想比较谁的佛教好谁的佛教不好，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从我个人而言，无论对大乘、小乘、显宗、密宗的任何教派 都有着极大的信心，毕竟这些都是佛陀的教法。汉传佛教的禅宗和净土宗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法门，如果能踏踏实实的修行，任何一个法门都能让我们解脱，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在修法的传播方式、修法的特点这些方面，二者之间的确有一些不同之处，但这并不代表藏传佛教好，其他教派不好。任何教法都各有所长，都是为了适应某些众生的根基而应试的。另外，藏传佛教的任何一个教派都非常强调修行次第，第一是出离心，第二是菩提心。没有任何一个教派会说不需要出离心和菩提心。至于空性的修法，又分为不同的层次，修法上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总的来说，大圆满的修法是层次最高的修法，单空修法在空性修法当中是层次最低的修法。不过，按次第修空性的时候，首先修单空，然后逐渐提升空性的修法层次，最后修大圆满，这一点非常有必要。藏传佛教的特点并不仅此而已，你们可以参阅我们学院以及学院以外的正规佛教书籍，自己去了解藏传佛教的概况。不过我建议大家，某类书籍只能做参考，而不能作为修行的指导。据我了解，现在有些连佛法的基本常识和道理都一窍不通的人，竟然也在翻译教典。所以，我们务必要慎重对待，一定要区分出其中的差异，不然修行可能会出问题。通达佛法的人翻译出来的书，充其量一些用词会有失妥当，一般内容上不会有问题，不像外行所翻译的教典会有很大的危险性，大家一定要斟酌。五、事宜。一、有些人认为藏地之所以有那么多教派，是彼此争权夺利的结果，事实肯定不是这样，这纯粹是对藏传佛教根本不了解，完全凭自己的臆测胡乱猜疑的表现。其实正是有了这些教派，藏传佛教才形成了从小乘一切有部到金刚乘大圆满全方位解释佛法的独到特点，在前前的教派之上形成后后的教派，并在前者的基础上着重强调其他修法，针对不同众生宣说相应的解脱法门。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一个教派都有其独有的特点，这些特点并不是各教派自己创新的，而是由各个教派的创始人从佛法的精华中提炼出来的。每一个特点都是针对某些众生的根基而存在的，实可谓相得益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种异乐的众生都获得解脱。要知道，如此系统完整的教法，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前弘期，佛教显密各宗的盛况，这在佛陀住世当时的印度也没有形成过。正如阿底峡尊者所说，莲花生大师等成就者是真正的佛陀，他们不仅保存了大量印度的佛经，还保存了很多其他地方的佛经，并引请了来自不同刹土的佛经，因此藏传佛教的超胜之处也就不言而喻了。目前由于许多人不了解藏传佛教宣讲的方式与方法，很多内地出家人虽然很精通显宗，却从未学过密法，故而产生一些误会也是很自然的事。想当年在梁武帝时期，达摩祖师刚刚将禅宗带到中国时，也引发了很多激烈的争论，因为禅宗讲的道理很深奥，和大家以前了解的佛法不一样，他们一时还不太适应。 所以有人认为禅宗不是佛法，包括国王都持如此看法。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解的深入，大家也逐渐体认到禅宗是非常殊胜的佛法。如今在整个佛教界中，没有一个真正的高僧大德会批判禅宗。很多新生事物的诞生都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每一个比较深广的修法或见解刚刚红传之时，都会存在不同的看法，藏传佛教的密宗也不例外。非但是禅宗、密宗，大小乘之间也发生过类似的争论。在大乘佛法传扬开来以前，小乘修行人一直认为佛法的全部内容就是小乘的三藏十二部，除此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佛法，对这些论点以外的所有内容都十分排斥。当大乘佛法开始弘扬的时候，在印度当地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正因为如此，所以弥勒菩萨的《经庄严论》第一品的全部内容，就是给小乘修行人将大乘佛法是正道，大乘佛法是佛法的。事到如今，已经基本上没有人可以从整体上推翻大乘佛法，批判大乘佛法了。藏传佛教的经典以前基本上没有被译成其他文字，最初只有藏文，到了20世纪才逐渐开始被翻译成中文、英文等文字，所以很多人对藏传佛教缺乏系统的了解，或者是道听途说，或者是翻了一两本密宗的书，既没有听闻，也没有修正，就自以为是的说什么藏传佛教不是正法之类的话，这是藏传佛教被误解的原因之一。噶举派和觉囊派一些比较保守的老上师们又比较排斥过度的文思，不太赞成在寺庙里办佛学院。他们认为无论文思也好，辩论也罢，时常在文字上打转是浪费时间，不会证悟佛法真正的密意，故而特别强调实修的重要性。他们的想法没有错，是可以理解的。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如果能得到上师的窍诀，即使没有太广的文思，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从整体来讲，不文思肯定不行。长此以往，佛法会越来越没有人懂，最后连修行也不知如何下手，弘扬教法当然就更谈不上了。比如说，汉传佛教拥有诸多经论，却不太重视文思，净土宗就只念阿弥陀佛，不强调文思，禅宗不立文字，一个人在寂静处打坐，很少给众人传法，即使传的话也只有少数听者，这样一代代传下去也不鼓励深广的文思。毫无疑问，内地出家人里面肯定有很多佛菩萨的化身，不过真正能够精通龙树菩萨的论点、中观、唯识、藏传五部大论的人有多少就很难说了。相反的，另有一些人尽管广闻博学，却不能脚踏实地的修学，为增长知见酬林罢了，对了生托死没有太多的意义，因此学佛不能走极端。二，有些门外汉会觉得藏传佛教错综复杂，各个教派之间都在互相否定、互相辩论，似乎难以达成一个共识。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对藏传佛教的各种见解和修法应该算是比较了解的了。在我看来，尽管每一个教派之间存在着细节上的一些差别，但从本质上讲，彼此的修法与关键的见解完全一致，这一点各大教派皆如是说。不可否认，宁玛派内部的确有一些不共的观点，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内部亦然。然而，这只是一些专门研究佛教的学者个人观点的不同罢了， 并不表示藏传佛教内部有矛盾。否定、辩论、争论这种方式是需要的。通过辩论和争论，藏传佛教才有了今天的发展。求同存异的观念如同过滤一般，能使教正、理正、教义、修法逐步趋于完善。假如没有意义，思想会停滞不前，犹如一滩死水，毫无生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辩论，才使藏传佛教能将佛陀的密意展现得淋漓尽致，尽善尽美。我们都知道，从阿底峡尊者时代、萨迦班智达时代、宗喀巴大师时代，到后来的麦彭仁波切时代，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思想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完整。所谓的发展，不是他们创新了佛没有发现的新事物，而是通过佛经、通过龙树菩萨、无著菩萨等论点，将超胜的精华挖掘出来，积累了大量解释佛经的经验，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教理。我们不能将教派之争误解为世俗间的争名夺利，它纯粹是一种佛教教义上的发展方式。除了一些细节上的争论，各大教派之间是互不相违、圆融一体的。三，另外还有一些误解要适当的解释一下，也许对有些人会有所帮助。以前我去新加坡传法，那里有一个佛教中心的负责人，表面看来也在学密法，实际上对佛理还是不太明白。有一天，他不太高兴地对我说，他们的佛堂里有一张金刚瑜伽母的佛像，带了一串人头项链。他说，为什么人都死了，还要把他们的头骨挂在脖子上呢？其实，这是目前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也意味着很多人都不懂佛像的内在含义。再比如，密宗的所有愤怒金刚看起来都非常凶猛，背后还燃烧着熊熊烈火。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冒这么大的火？你们知道吗？其实它不是火，它代表着佛的智慧。还有，许多佛像的手里拿着天灵盖，里面盛着鲜血。有些人看到后会疑虑，为什么要拿天灵盖？为什么不喝甘露、不喝水，而要喝血呢？你们知不知道血代表什么意思？血有内、外、密三种不同的意义。外的血是指众生的血，内的血是指众生的贪心，密的血是指心的本性空性。为什么要把血喝了呢？实际上是指吃掉众生的贪心，也就是断除众生的贪心。血和贪心有什么关系呢？密宗讲得很清楚，七脉明点的结构和人体结构有一定关系。比如，人的脂肪就和贪、嗔、痴中的痴有密切关系。人长胖以后就爱打瞌睡，越睡就越胖，越胖就越痴。同样，血与贪心又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红色是一种特殊的颜色，其源头与贪心的存在有关。任何一个红色的物体，包括有情与无情，都和贪心有关。喝天灵盖里的血，实际上表示断除人的贪心。贪心断除以后，就推翻了整个轮回，这也是显宗、密宗的共同目标。密宗的很多方法，从外表看起来显得比较野蛮，这是因为众生的我执非常野蛮。要推翻这种野蛮的我执，就要用一个更野蛮的方法才行。否则，想用温柔的方式来断除我执，就比较费事。如果方法不当，做得再多也是枉然。方法超胜的密宗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世尊住世期间，人的内心比较清净，烦恼也鲜少，因而用一个比较保守的方法 即可轻而易举地推翻烦恼。如今正处末法时代，众生烦恼越来越粗大，人心越来越混乱，行为越来越野蛮。要想断除我执，推翻烦恼，不使用更野蛮的方法能成吗？就像对付一个很凶猛的鬼或恶魔，虽然善良的人要调伏他不是不可能，但难度很大。倘若有一个显现上更加凶猛的魔去驯服他，便会手到擒来。大家了解以后就会知道，密宗里有很多现代人所说的科学方法，只不过外表看起来很野蛮，其实唯有这样才能快速而彻底地根除烦恼。比如对治贪心，显宗修不净观，如果收效甚微，就只能修空性，这样虽然有作用，却来得很慢。密宗使用另外一套独特的方法，则有如神助，速度非常快。在机、道、果当中，修持显宗和密宗所达到的果，也即最终二者要达到的目标，成佛，是毫无差别，完全一致的。但具体的过程、方法的确不一样。这些道理是佛经里讲的，不是我杜撰出来的，因此没有什么不可信的。早期的密宗非常讲究保密，之所以要保密，不是因为密宗有什么问题，密宗不会有什么问题，它是非常正确殊胜的修法，然而它用的某些方法却是普通人看不惯的，所以很多不了解的人会有误会甚至邪见，一旦产生邪见就会有罪过。密宗的上师们不愿看到这种结果，因此才要求保密。可是目前密宗的保密工作却没有做好，除了一些具体的修法和窍诀仍隐藏在成就的上师们心里，其他的书籍佛像已经公开了。以前密宗的有些佛像根本不能打开，每个唐卡上面都覆盖一块布，若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唐卡，没有灌过顶或非修行人永远不能打开。但如今没法保密了，碰都不能碰的唐卡居然在市场上公然出售。更有甚者，有些冒牌上师竟然声称自己掌握着真正的秘法，即使如果他真正精通秘法，也不会随便乱传。不懂的人因为没有掌握窍诀，实际上也传不了什么，因此也谈不上有多大的危害。作为密城弟子，你们的确有必要了解这些情况。对待密宗的佛像，不能简单的根据外表来胡乱猜测。实际上，每个佛像的任何一个具体细节，都有内、外、密三种意义。就像刚才说的，天灵盖里面的血，通过这种表象可以挖掘出整个修法以及整个佛教的慈悲和智慧的总集。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轻易地评价佛教的任何一个修法或教派，这是我们应该坚守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四，提起藏传佛教，很多其他的佛教徒会想到吃肉的问题。以前我也解释过了，并不是藏传佛教要求这样做，而是环境所逼迫的。藏传佛教的最高境界就是宁玛派的大圆满。然而在大圆满里面也反反复复强调过，即使以密宗会供的形式，都不能随随便便享用酒肉，更何况其他借口呢？除了宁玛派以外的其他教派，比如格鲁派的密宗修法，其最高境界是十轮金刚，但十轮金刚也特别强调肉食的过患和素食的功德。其实藏传佛教也不是所有人都吃荤，很多真正有修正的高僧大德，比如在150年前视现极深红光成就的典范班马登德尊者，就是著名的素食者。 还有很多大圆满的上师和成就者也是吃素的，这方面噶举派做得比较好。噶举派的很多道场以及宁玛派的部分道场也在吃素。但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藏地的修行人还是吃肉。为什么呢？交通不方便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另外就是地理环境，以前青藏高原根本没有现在的温棚种菜技术，高原牧区也不生长蔬菜，包括大米也只有极少数地区可以种植，蔬菜水果几乎很难见到。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要完全杜绝荤食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会吃三净肉，但绝不吃其他的肉。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不少藏地修行人坚持吃素，这实在让人敬佩之至。在这一点上，虽然汉传佛教的出家人和居士吃素的传统非常令人钦佩，但相比而言，在内地吃素要容易得多。不过，现在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争取发生一些普遍性的改变。目前交通便捷，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蔬菜，有些地方也可以自己种。我想，在不久的将来，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吃素，即使汉传佛教也无法全盘做到，但至少僧众、僧团不会集体吃荤，这样就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剩下的就是私人的事情了。五，大家要清楚，某些藏地僧人的行为不如法，既不能代表佛教，不能代表某个教派，更不能代表整个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有没有问题，要看其教义的本质，要看其修法与见解是否存在问题。任何一个稍微对藏传佛教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藏传佛教本身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不仅如此，而且像藏传佛教这样具次第性的系统完整的修法在全世界几乎没有。关于这一点，只要深入地了解了藏传佛教，不用我说，大家都会体会到的。我相信经过藏传佛教内部饮食习惯的逐渐改变，以及藏汉佛教相互之间进一步增进了解，将来应该不会有佛教学者或修行人对藏传佛教的教理、修持、行为提出批判或错误解读了。六，有些人会有疑问，既然藏传佛教每一个派别都如此殊胜，那是不是所有的藏传佛教都需要学呢？当然不是，选择哪一个教派都可以，确定以后一门深入的修学都可以成就。当然，即使不学其他教派的法，也绝对不能贬低其他教派，这个问题一定要理清。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自从藏传佛教传入内地以后，学习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人都有，然而其中有少部分居士却一味抬高自己的教派而贬斥其他的教派，上师与上师、弟子与弟子之间相互排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上面我也讲过了，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教义以及最终修法都是一致的，并没有任何矛盾，因此学藏传佛教的居士之间更不应该有任何不团结的表现，万万不能执着这样的派别之争。因为我们是修学弘扬藏传佛教的，对某些人提出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以解开他们心中的谜团，并使其懂得一些简单的道理，也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希望通过上述介绍，一方面能解决某些对藏传佛教不太了解或者有误解的人的少部分问题，另一方面对学习藏传佛教的人来说也可以增强信心，这对自相续的成熟也大有助益。